戴上你的耳机，泡上一杯咖啡，合上你的眼睛，欢迎你来到辛西亚热可可的谈话频道。
当雨滴落在窗口的你一起过来，你低头不现在面对，我们选择爱情还是爱情选择我们，当时爱的勇气都跑到哪里去？还记得你要带我去的天堂，如今只剩下天边一丝彩霞，日落的这一刻我的心没太阳，还有什么理由，还有什么结果要我否认你的错，输了你的承诺，输了你的曾经说过要一直爱我，还记得你要带我去的天堂，如今只剩下天边一丝彩霞，日落的这一刻我的心没太阳，还有什么理由，还有什么结果要我否认你的错，输了你的承诺，输了你的曾经说过要一直爱我，还有什么理由，还有什么结果要我否认你的错，输了你的承诺，输了你的曾经说过要一直爱我。
感谢史塔克。
晚安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辛西亚热可可的谈话频道。今天的节目内容比较特别哦，其实是我受邀来参加史塔克实验室的书籍分享节目啦，也是我第一次来到录音间耶、yeah！不过今天要聊的这本书呢，其实已经上市非常久了，是陶晶莹21的这本科幻小说。我很开心能够跟这次的主持人史塔克来畅谈这本书。那史塔克来介绍一下你自己的节目吧。
我们生长在一个科技爆发的时代嘛，像什么大数据啊、机器学习、人工智慧这些名词，有的时候也不知道这些东西在干嘛，甚至呢这些名词会变成一些诈骗的东西，像 YouTube 或 FBIG 常会有人在那边丢一些东西给你，什么投资相关，什么赚多少钱，好像很厉害，但又好像离我们很远，但其实没有，很多科技呢都正在融入我们生活当中，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而已。我希望透过各种的案例呢跟时事的新闻，或者是我们生活周遭的一些东西，然后来跟大家讨论科技的科普知识跟讨论一下。另外呢，我们史塔克实验室也有在做金融科技的议题啦，我们有属于自己的投资策略，那也欢迎有兴趣的朋友跟听众来到我们 FB 或 IG 来讨论一下。
好，那大家就是可以在我的频道下方点选他的连结进到他的频道哦。
我们今天要来聊一本陶晶莹，这样会不会很突兀？陶子的21，这是一本科幻小说了。但是我看完之后呢，我真的觉得需要一位女性观众来当我的来宾一起讨论。所以我今天请到了隔壁棚辛西亚热可可的辛西亚来到我们节目上。
嗨，大家好，我是辛西亚热可可。然后我的频道是在说书的，大家可以在 Google 上面搜寻辛西亚热可可。我的频道里面讲的很多是小说、心理励志类型的东西，有时候也会讲商业书籍。然后很高兴能够参加史塔克实验室的频道，史塔克人非常的 nice， 邀请我来讲这本书。
那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是读书会嘛，所以我觉得应该先跟大家来讲一下这本书到底在干嘛。就我来讲好了，21这一部小说呢，是陶晶莹她写的一本长篇的科幻小说创作，以人工智慧 AI 的世界下的一些家庭生活为背景，然后叙述一个家庭主妇，她的成员都被3C还有科技绑架，然后她的家庭生活越来越冰冷。女主角呢，就是在整个大环境下要寻找自我，在这种3C产品的危机当中呢，他们的家庭情感慢慢的好像失去了很多温度， 那种陪伴感已经不存在了。作者希望就是跟大家讨论一下，到底家人是什么样子，我们的血亲血缘还是这么密不可分的关系吗？这种羁绊还存在着吗？家庭的功能是不是已经开始丧失了？
史塔克，其实你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就是假设你家人刚好有人也是跟就是可心她的老公一样，就是非常沉迷于这样子游戏当中的话，你会是什么样的感受？你有想象过那样的情境吗？
我们还没介绍到这边，先补充一些前面的背景好了。女主角就是好像家庭失和嘛，因为她的老公也应该算男主角吧。
对，男主角
他就是因为很沉迷于科技，比如说游戏啊，
渣男男主角，
对对对，渣男男主角他就会沉迷于游戏，整天就在打电动，所以他就不管他老婆。对，那所以刚刚欣夏问我说，如果今天怎么样，
如果今天换作是你的话，就是你们家人遇到这样状况的话，你会就是跟那个渣男一样，就是沉迷于这一切，就觉得哦 OK 大家都这样就好，还是你会跟可惜一样，就是你会叫大家不要再？
我觉得这是沟通的问题啦。男生我承认比较多那种沉迷于某个地方，比如说沉迷游戏啊，沉迷工作，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忽略家人，忽略另一半的问题。对，你不要害我哭哦。没有
你这样就哭，你也太玻璃心了吧。
开玩笑，没有，就可以讲一下。我大学的时候交一个女朋友，然后那个时候我一直在打电动。对，然后我女朋友就在我面背后弄一弄，就蹦就走出去了。
她是怎么了吗？
没有，
月经来了。
因为我一直在打电动啊，都不理她。
然后他中间都没有过来叫你或怎么样？
好像是欸，或者是叫了，
你根本就没有听到，
我也不记得了，
你就耳机戴上了，跟那个渣男一样。
我玩游戏不戴耳机的，可是就是
你只听到那个打斗声。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没有听到后面女朋友的妖娇妖精妖娇。
所以我觉得你讲的问题可能在现在的社会，就是或者是现在的环境太多诱惑下，真的可能会让一些人就是受不了诱惑，忽略掉家庭的一些互动啦。我觉得
可是其实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陶晶莹想要表达的其实有一点点在，我觉得她有点透过这个小说在表达她自己在做家庭主妇的一些心境。
其实我也觉得是，不论是她自己或者是她的亲朋好友们，因为婆婆妈妈不是婆婆妈，刚刚我被她打就是他们那种家庭主妇的聚会，有没有贵妇们的聚会，对，他们不是喝茶要开始聊八卦吗？想看我老公又怎么样了，会不会有，会不会有，你们女生会不会这样子？
我觉得其实我们女生聚在一起就是骂男人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
骂男人或是就是说就是有点在比较男人，可是因为我已经过了会比较男人这个年纪，但我承认就是一群女生聚在一起一定会讨论感情的事情。
可是我觉得会有阶段性的不同啊，比如说你还没嫁人嘛，那男朋友跟男朋友之间的比较是一种，老公跟老公之间的比较我觉得又是另外一种。陶晶莹写的这本书我猜已经进入到家庭之间的互相比较了。
我真的其实很好奇他不知道李李仁在里面是什么样的角色。
我不知道可是我以为李李仁的塑造形象是很好的。
其实我看完以后我觉得就是陶晶莹是在帮他的某些姐妹在出气，
我也觉得
是他自己在做家庭主妇的时候，包含就是他在讲就是可心跟他小孩子之间冷漠互动，还有就是老公就是完全就是把他当成家事机器人那样子的一个过程，或是很敷衍他的那种过程，我觉得他应该是在婚姻当中有一点点感受到。但因为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女生，所以他可能透过小说去宣泄他的情感。
就像你刚刚讲的，不论是他自己宣泄或者是帮助他的朋友们宣泄，把这个议题提出来，我都觉得是好事。用个比较未来感科技的东西来包装这一本这个议题，我觉得蛮不错的了。
对，其实这本书我看起来我会觉得其实还蛮有创意，因为我不知道史塔克你有没有看过就是一级玩家，其实他有一点就是类似也是元宇宙事件，只是一级玩家他讲的是不同的那种故事。他在里面我觉得他套用很多，就是如果有一天我们的世界真的是变成这个样子，我们甚至跟人的亲密接触都要靠那个里面说的无体体验器这种东西的话，还需要存在人类这种东西吗？我们还是可以直接用机器人取代人类呢？就是我看完以后我会觉得就是他这本小说的创意真的是还挺不错的。
我也同意你讲的，他的部分有点像元宇宙，带上一个 VR 装置然后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 讲到元宇宙，所以你觉得他描写出来的这个情境在未来这样元宇宙是好的发展吗？
我觉得有好有坏耶。看了整本书，我觉得最感叹的事就是性的这件事情是最遗憾的，竟然就是机器可以取代人跟人人体之间的交流这件事情。
帮大家补充一下书中的内容，他们里面啊有一个科技是约约，那他原本跟他老婆说这只是拿来约会的软体，
对，
拿约会的游戏啦，殊不知被他老婆发现这是一个线上约炮软体。
对，而且他很渣的就是他还故意带他老婆去重温就是游戏场景的内容，那那个游戏场景还是他们曾经约会过的一些场景，乍看之下好像就是一个暖男会做事情，殊不知这就是一个起头式啊，渣男起头式，就是我先给你好处，给你几颗糖吃，然后之后你被我安抚得好好的之后，那我之后想要怎么坏都随便了。
欸，这边我解释一下，就我帮男主角讲个话是那个男主角跟女主角分享这个约约的游戏是想带他从虚拟世界的方式回到他们当初约会的地点，或者是类似约会的情境，但因为这个游戏的本质是一个约炮的游戏，所以被他老婆发现他老公在里面是非常强的一个玩家。对
对啊，你不觉得史塔克如果是你的话，你觉得一般男生做出这种事吗？就是
如果是
正经的男生，
对啊，不是不是，我觉得最夸张的是他怎么会没有发现，他怎么会不觉得他老婆会发现这件事。
对，
就是，而且他的排名很高耶。
这本小说最让我觉得匪夷所测的是他跟可心这样有思考能力的女生在一起，那照理来讲这个老公他应该也是那种比较有智慧型的，可是就是，
欸，我突然想到他有开分身啊，他是分身被他老婆发现的。
对，可是他实际在做的事情是他帮那个分身做的事，表示他也没有在动脑啊，他就是从头到尾他就是只想要下半身满足，所以
他先满足
上半身。
欸，那他干嘛带他老婆，他还是有花时间去陪他啊。
没有，就是渣男会做的套路啊。哦，各位听众，所以现在证明了史塔克并不是渣男。因为他完全
不懂渣男套路。我不懂啊，我真的不懂啊。
我跟你讲，渣男套路就是非常标准的，会带女生去做任何会让女生幻想承诺美丽的地方，比方说我今天带你去挑戒指，然后我今天带你去一个就是豪宅，然后或是一个有梦想的地方，然后跟你说啊，这是我们曾经的梦想，我多幻想就是要跟你住在一面，然后幻想就是要买这个戒指送给你，然后我们可以一起结婚，然后接下来他才能让这个女生卸下心防，不要去管他玩这个游戏，因为他会认为我的男朋友或是我老公在玩这个游戏完全就是纯爱游戏，他没想到真的是纯爱。
好，很纯的那种爱嘛，对不对？
对，很纯的那种。
欸，我真的不知道我这样子约女来宾来讲这种东西到底好还是不好，因为我自己也没办法讲出来这种事情。而且你太辛辣，你太辛辣。
我认为陶晶莹她听到我这一番言论应该是非常喜欢的。
欸，我会寄信给她哦。好啦好啦好啦，那你觉得在整本书里面你最印象深刻的是哪一个段落或者是情节？
其实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就是可心就是决定要离开那个家的时候，
她没有离开那个家吧？
他有啦，他后来不是就离开那个家然后去做，
不是，他是要去进修。
对啊，就是等于
他不是离开那个家，
他要住在那个家啊。
好，然后呢
那个老公跟小孩就雇用一个跟他长得一模一样机器，
他原本还不知道。
对，他原本不知道，然后因为他想要关心小孩就想说偷偷回来，就没想到竟然看到跟自己一模一样的机器人。我觉得那里让我最震撼，机器人可以取代你的时候，你整个在这个家的价值荡然无存。欸，就是你连当一个妈妈的角色你都没有，然后老婆角色也没有，你在这个家已经没价值了。我觉得这里是让我比较震撼的。
刚刚欣喜亚讲的东西是整本书的最后一小段，因为他前面的一大段都是可心，就这位女主角老公跟小孩都做自己的事嘛，都不理，都没有在团聚，所以他订购了 一组的家庭机器人，就是有她的老公还有她的小孩，而且是最可爱的时候。比如说她老公可能就是什么28岁、27岁小鲜肉，然后体格很壮又温柔，然后他们的小孩就是什么8岁啊还有5岁，最可爱，不会反叛家里，不会反抗妈妈的时候，女主角就是带着自己理想中的家庭，然后再过那种家庭和乐的感觉。那刚刚辛西亚说她觉得最震撼的事情是当可心去进修回来之后，发现他们也订购了一个，不能说订购了，因为他们说家庭机器人是一组的，所以本来就有一个跟他一模一样的机器人，然后被家庭拿来当佣人的感觉。欸，我有点忘记他最后可心的感觉是什么，是像你讲的一样被取代吗？
他有一点心里涩涩的，对。
可是 我自己读在那一段的感受会比较像是双方都有对另外一半的想法，虽然我觉得这样很自私，但是像小孩跟老公都把女性当成做家事的佣人之类的，我其实觉得这蛮可悲的啦，我其实觉得蛮不好的。
就是他那一整段的章节都让我觉得印象深刻，他只剩下佣人的功能，没有他也没有关系，就机器人也可以取代他。
整本书明明就已经有做家事机器人了，我不懂为什么他还要用这个东西来做家事。
如果是可心本人做的话，可心可能今天会说我不想做，那小孩就没有办法吃到 pasta。 可是如果是家事机器人，你命令他做，他就会
不是，里面本来就有家事机器人。
对，但我是说那一段让我觉得印象深刻是可心那时候他不是就叫家事机器人先去休息，他要假装家事机器人坐在厨房，然后他要看他老公跟小孩是怎么平常对待这个家事机器人，就他发现他的小孩跟他的老公都是用命令式口气在教他做事。
我觉得这超可悲的，超可怕的。
对，就很可怕。
对啊，
所以我才说的确就是因为他是小说，他必须要把它夸大。可是有时候爆料公社听到的一些故事，有些家庭主妇的确是遇到这样的状况。对，所以那一段是让我觉得最印象深刻，虽然我自己没有结婚。
我也觉得男生或小孩这样对女性机器人或对女性是一件蛮可悲的事，可是反过来想，女性们的期待对男性这边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一种压力。
比如说呢？
因为两方都是自私的，我觉得啦，男生跟小孩都很自私的把女性或女性机器人拿来当佣人，可是反过来女性想要的是那种心理的感受或陪伴感，她也是想要把这一块加注在对方身上，还有她小孩身上，其实也违反了他们的一些自我意识啊。像小孩他可能就是到了，先不讲男生我承认他们杂，因为他需要陪伴老婆，我也觉得需要，但是以小孩来说，小孩长大了还是需要自己的自主权跟自我空间吧。
可悲的是他并没有不给他们自主权啊，他有，然后但是他感受不到是那种，我觉得他缺的是亲密感。哦，因为其实我觉得他里面要讲的是人跟人之间的亲疏，是不是真的因为虚拟科技的关系，然后把那段关系整个就毁灭掉。
我了解，我觉得你讲的没错，科技可能把人跟人之间的亲密感疏失掉了，可是我觉得这个 focus 在男性就可以了。看书看起来小孩好像还好，小孩比较像是因为反叛期的关系，
而且我觉得他里面讲的小孩的反叛期太反叛了啦，感觉真的很像没有教好小孩。
我也觉得比较像没教好小孩。
而且我只能说这部小说它有它的非常好的原创性，它就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小说。我记得嘉豪，你之前跟我讨论这本小说的时候，你曾经有跟我提到你一些想法，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他的确在后半段的时候他有点太站在女生的角度去想这件事情，而且他有点太夸大实际的家庭面这件事情。我觉得他比较可惜的是应该多加入一些人的感情是怎么被科技慢慢剥夺的，而不是一刚开始我们在看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她的老公她的小孩是完全被科技剥夺的感觉。我觉得不是耶，因为一般人应该是接触虚拟科技的时候，
我觉得是你把她想得太想要太完美去弄，因为她这本书不像是很长篇的小说，不像哈利波特有这么多章节可以去叙述，所以我觉得她就直接站在女性的角度。
对，可是这就是我觉得这本书有一点小可惜的地方。
OK，
因为他如果是循序渐进的让人家知道说他的老公的感情渐渐的，
可是我必须说这是现在的主流啊，现在 LGBTQ 跟女性主义大增，就是不断贬低男性就会有收视率。
对啦，他会有一点给人家这种感觉，可是我觉得他要主要传达并不是要贬低男性。
好，不是说贬低男性，我觉得是因为长久以来女性没有人在帮女性发声，近十几年来女性们非常为自己发声，但是有的时候那个情， 我会觉得那力道有点大就是
应该是说女生到底是用什么样的角度去为女性主义这件事情或是女生平权这件事情站出来。其实我现在看到很多女生她们做事情一点都不平权，我必须要讲，比如说约会的时候会遇到付账的事情，
什么 AA 制嘛，因为男生付嘛， 对不对？
然后其实我还是
每次我都付钱，你还敢讲？你上次要请我还没请我，
我上次有说我要请你哦，
有，
然后你还一直在被哀春伤东的，
哪有？
你还说不用不用不用。
没有，我说要好不好，
各位听众大家想听我吵架这一段呢，我要把我 LINE 截图截出来放在现实动态上面去打脸史塔克，
不要
对，他一直在那边跟我说什么我不回请他，我明明就有在 LINE 上面说我要回请他哦。
你没有，你那时候说电影票，我不要电影票，
我截图
好了
而且对我还说我要请他看电影吃爆米花，然后他还说不要
好，赶快，我忘记讲到哪了。
我们狮子座很大方，好不好？我继续讲，我觉得其实我必须要讲，的确有些女生做出来的行为会让男生觉得很双标。我也承认，刚刚史塔克就说嘛，有的女生就是明明嘴巴说 AA， 可是实际上的行为不是 AA 啊，或是明明要做家事，可是可能就硬要分你我，一定要分得非常公平，然后他们才会觉得哦，我有被尊重到。可是其实有些女生还是会有那种付钱主义的想法，觉得我就是要男生全部都要付钱，或是我就是要出入就是要男生开车，这种想法很多。我现在不是在批评那些女生哦，其实每个女生想要什么样的感情模式都是 OK。 其实看完这本书以后，我会觉得对啦，的确就会有点感觉她是偏女性的，但是我觉得它的主轴还是在说虚拟科技是怎么是破坏人与人之间关系还有亲密感这件事情很重要。好啊，那你自己觉得看了这本书你觉得最震撼的地方是什么？
我一开始啦，我觉得最印象深刻的是女性主义这一点，因为最近几年太多电影跟小说都是非常偏女性化的视角。你有没有看永恒族？
永恒族我有看啊。
你不觉得都是男生在死吗？然后那个又帅的白人金发是坏人，然后那个 gay 会活下来，因为他是 LGBTQ 的、黑人要留下来，因为 LGBTQ 的，
还有中国人要留下来，
中国人不是 他是韩国人，我没记错的话、
那个、那个女生，那个女生不是中国人吗？
啊，对对对，那个女生中国人、啊、然后安吉丽娜·琼丽要死了，不会死，因为她是女生，不会死。
安吉丽娜·琼丽不是因为她是女生不会死，是因为她长得正，
是因为她是安吉丽娜·琼丽。对，你就看那个很厉害的，或者是白人，就是以前的那种英雄的形象，不是坏人，就是很早就死了。韩国人有死了，马东石很早就死了，第一个死了，因为他，
但是
他要为爱牺牲。
但是以他在好莱坞的地位上面来讲，他戏份够了。
我懂，可是我要讲的是，二三十年前，女性在电影里面可能会死掉，都是或者是都要等男性来救。可是近几年的电影会很常把女性凸显的比较厉害，或者是比较有作为等等，然后去有一点点贬低男性的特质，或者是他们也没那么厉害之类的。
所以意思就是说，你觉得女生去救人这件事情，
我没有不认同了，没有不认同，我
只是，对啊，
我没有不认同，我只是会说现在很凸显这件事情。
应该是说，我觉得凸显女性的正向面是好的，可是如果凸显女性的负向面，因为她比如说女生救人这件事情是好事嘛，先不管她是男或女，我们救人帮助人然后解救弱小的人这件事情是好事，可是假设她的影片里面就是满满的就一直在说男生没用啊，或是
对、这是我比较有 focus 在一点，就是贬低男性这一点我会觉得有点疑虑了。虽然这本书
里面男生都还蛮强的啊，
你说那个
永恒族
吗？
对，他其实一面男生都蛮强。
好了，我只是要说，
我只能说一面男生八字差。
对，八字差，我同意八字差这一点、啊。回来说这一本小说的话，那印象深刻，第一个是因为女性主义，完全是以女性的观点在写这本小说啦，所以我才会请一位女性的 podcast 来跟我录音。对，那这是我第一个觉得印象最深的点。那再来就是刚刚讲到的元宇宙，以后如果真的发展到那个样子的话，是不是什么交友 游戏、社交等等全部移动到另外一个世界。那现实生活中大家到底还需要什么呢？因为其实他们书中还是要上班，但我想一想，如果他们科技发展到那样了，他们其实都在家上班就好了。对于未来的科技的想象，如果真的到这本书写的这个地步的话，其实很多东西是可以克服的，真的女性不需要这么劳累。然后另外一点是，女性不管到了什么时代，情感上的依赖因子，或者是不能说依赖，就是希望人跟人紧密接触啊，还有感受到另外一半或者是小孩之间的一些互动，这是长久不变的道理。不管这个科技到了什么地步，好像都是一样的。
对，没错，就是人与人的交流就是一个情感需求啊。人类之所以会生而为智人，就是因为我们有跟动物不一样的情感交流。
但为什么书中会这样，现实生活会这样，就是因为男生好像对这一块的需求是没有那么强烈的。比如说已经是稳定的状态的话，男生相对于女性容易忽略掉这一点。
没有，因为你已经把那个情感转化成稳定感，它也是一种情感的表现。
那你讲的这个部分的话，女性会有这种，
当然会有啊，
女性也会有，这比例
会有，
比例呢
会有。我超级明显，我就是那种交往以后我就把男朋友当家具的人。可是不是代表，
所以你渣女？
我不是渣女，渣女是买了好几套家具，我只用一套家具，好吗？
哦，好，
各位听众不要误会我。我就是买一套最贵的红木家具摆在家里，然后就不买其他家具的专情女人。
好好好，
对，
好，
我要讲的是，就是我们女生也是会这样，就是把热情的需求转换成稳定感，可是不是代表不爱对方了，这还是一种情感需求，因为他是我背后的成功男人，所以我会觉得有他在我后面，有他来支持我是一件很稳定的事情，这也是一种情感需求。如果把这个男人抽离的话，我 maybe 就没有办法好好工作，或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再去认识下一段关系。所以我认为男生跟女生都会有这样子的状况，而这不代表男生没有情感需求，只是你们很明显的就是可能你们的生活有很多 priority， 工作是摆第一。但是为什么你会把工作摆第一？有些男生比较专情，他会觉得因为我把你放在心里面，所以我觉得赚钱养你，让你觉得每天很开心，所以我才会把工作摆第一嘛。这也是一种情感需求的分支点啊，是不是啊，史塔克？
是是是是是。我原本想要问你的事情是，既然男生跟女生都有这种情感依赖的，应该说要素吗，或者是很重视情感交流这一点，那你觉得男生跟女生到底差别最大的地方是你刚刚讲的 priority 不同的问题吗？比如说男性他们虽然也是情感需求也许是前三，但可能不是第一名，但女性会在情感互动这一方面都是排前一或前二，是这样吗？
其实也不用特别分啦，应该是说因为我觉得现在女生其实也越来越会赚钱，那我讲这句话也没有歧视男生意思，而是就是说因为这个社会越来越给很多女生机会，有能力的女生越来越多，所以当有能力的女生越来越多的时候，她们可能在感情取向或是生活取向上面越来越像男生，就是我们传统的男性。所以我会觉得其实也不用去分说男生或女生，应该是说每个人对于感情的需求到底是怎样才是排第一，怎样才是排第二，可能是他当下遇到那个状况才会去决定。
我觉得这个就蛮有趣的，因为这也是我想问的东西之一。为什么我会想问你这个问题，是因为从你的话听起来好像你会觉得人类的男女之间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异，是吗？
因为以前也有母系社会啊，
但是从我的角度我会觉得在基因上这两种物种，就男生跟女生，好，不要说物种好了，男生跟女生性别上的不同好像就是会对这种事情的先天上就会不太一样。你如果说把少数人拿出来，那当然有一些人会偏男性这样子，男性也有一些人会偏女性的情感因素，但是我想讲的是多数的男性跟多数的女性比较起来对情感的依赖就好像是不一样的。
Maybe 是生理上的不一样吧，因为毕竟到现在怀孕这件事情还是女生在做，她会天生有保护小孩那个功能，然后男生就会变成要往外打猎找工作，那往外打猎这个动作就有点像是男生会以工作为主这个行为，那女生就会自然而然，就算没生小孩的我也会自然而然看到小孩会想疼爱或是怎么样，那是一种出于母性的东西，那个比较没有办法从生物的 基因上面去去掉，所以这如果你硬要说有不一样的地方，这是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不代表男生出去狩猎就不顾家里，或是女生孕育小孩就没有工作能力，不是，是这叫做互补凹凸啦，所以才会有男人跟女人这不一样的东西嘛，这的确在天性上面是无法磨灭的，除非我们有哪一天演化成连男生都可以生小孩了，袋鼠男人嘛，
我觉得这还蛮有可能。
对，假设真的有一天，那 maybe 你就会看到我们现在在讨论议题是 nonsense 的，因为又要换另外一种讨论议题了，就会变成是无性恋、同性恋或是多性恋的人出现在这世界上。所以如果男人能怀孕的话，那当然 anyway 也没有什么女性主义或男性主义这件事情，而是属于一种综合性的多元性主义这种东西，我认为是这个样子。
因为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科技方面的议题嘛，那欣夏你自己觉得你最喜欢故事这本书里面哪一种科技应用？像是他们里面不是很多电动玩具吗？或者是那种约炮软体约约嘛，然后各种的机器人，像是什么旅馆机器人啊、家事机器人，那最后有那个复制的家庭机器人，或者是你有看到书中有什么好玩的科技你觉得最喜欢的？
我觉得有两个我蛮喜欢的，一个就是那个陪伴机器人跟约约。
陪伴机器人是哪一个？
就变成小孩机器人，或是老婆机器人，或是男朋友机器人那种东西。
我有个问题，因为他需要你先有另一半才复制。如果今天
他可以找随便一个人，
可是他好像要签约还是什么，不然你就叫金城武就好了。
没有啊，可是我们可以跳脱这个书的框架去想，假设我们未来有什么科技是我们喜欢的，那我
有道理。
我其实会喜欢的就是有一个陪伴机器人跟约约。因为我从来没有试过到处约炮还可以约的那么光明正大
然后还可以累积积分对不对？
对啊，然后看自己排行榜在最上面然后最好就是这个软体还告诉我说第一名可以领到多少奖金，转换成 NFT
因为你刚刚打破了我一个思想，是他的家庭机器人一定要就是认识的或真正的家庭才可以复制，
但是实际上未来是可以用
对你这样讲
基因去复制的，
你那个又是基因的复制人，我觉得不一样。他这边讲的比较像是打造一个跟你外观个性是一模一样的机器人。
可是因为我们元宇宙的世界是无限可能嘛，所以
因为它这是硬体的。可是我觉得我想、不管是不是元宇宙，我觉得你讲的也没错，可能元宇宙也可以复制一个真正的人出来陪你。
对啊，
那你这样讲的话我觉得这真的很不错耶。
对啊，
那每个人都复制林志玲啊
你的偏好是林志玲吗？
没有，这是一个我们这个年代里面的第一美女嘛，干嘛这样
你都说林志玲，那我一定要说孔刘的啊各位孔太太不好意思，
好好好，没有，大家都会是孔太太，在座的各位每个都是孔太太、
如果以后大家都复制孔刘的话，在路上就有很多孔刘。
对，你不觉得这样子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也没有好不好，不要牵错人就好了。
其实牵错也没有差、
牵错有差啊，因为可能我回去就设定那个机器人要符合我怎样的喜好啊。他如果我牵回来是一个脾气很差的机器人怎么办？
有人是 M 就对了，
或是 S 机器人，然后他就一直 M 我。
你不要把自己的那个癖好讲出来。
我已经这个年纪了，可以讲什么就讲什么。
好好好好好。
因为我是一个其实骨子里很传统的人，我就是爱嘴炮但骨子里传统，所以其实我在看的时候会觉得如果这个真的发明的话，那我们真的不需要婚姻制度，我会觉得有点可悲啦。
我懂你讲的意思，它就有一个东西可以陪伴你了，不管是怀孕或什么，其实到了那个时候科技应该都可以解决一切。
而且其实我在看的时候我会很好奇，很想问男生耶、就是如果你们身上真的装了那种无感体验器的话，你们真的觉得会比跟女生做爱还要好吗？
我觉得要看他的体验到底到哪里。比如说最近不是有那个就是那个谁鸡排妹做的那个东西吗？我从来没用过那种 tank。
你说什么东西啊？因为我没有在 follow 他我把他封锁了
就是
不好意思各位鸡排妹粉，我就是讨厌鸡排妹怎么样来打我啊，但是你们还是要来我频道按个赞哦，谢谢。
就是男性 DIY 的那种器具，然后他用他自己的私密处翻模做了一个那个东西。
可是那里 那里长的样子不是每个女生都长得一样吗？请问鸡排妹的有差？
没有，她可以她印自己的照片就会有差了，就是一个 mark、
哦。你是说在那个鲍鱼的地方放她照片？
你不要讲那个名字，我会逼掉，烦欸，烦欸，
这个好难想象哦，怎么会有人？
欸、你这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放欸，因为我有些东西会去跟学校谈合作，你这一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没有，这集就轻松聊啊。
这一点都不轻松，好，十八禁以上。你不知道我的年龄曾有十八以下的吗？
那不然就剪在我这集好，放我
这集。不用，
放我这集。我这里什么都能聊。
没关系，没有关系。
可是真的啊，我会看到那一段，我会想说，那我们女生就不需要存在在这世界上吗？
为什么、啊、女性还是有自己的？
不是，因为如果是真实跟女生做的话，你们要花力气啊。可是用那个不用花力气。
深入探讨的话，我觉得它跟吃饭喝水一样，它就是一个生理需求，不管是男性或女性都是需要的。
对对对，男生来讲是这样，可是对女生来讲，看了那个片段会觉得有点小小遗憾。
真的哦？
对，会觉得自己很有失落感啊，我又少了一个可以运作的功能了。
可是女性也可以在里面得到快乐啊。
对对对，所以我才说为什么我觉得你刚刚问我推崇哪两个科技，我也是推约约。因为假设我们女生真的比如说一直都交不到男朋友，那个软体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福音。
我觉得这是双向的，也有很多宅男是交不到女朋友的，
因为刚好他小说写的就是一个已婚男性嘛。那我相信就是一面应该也是很多宅男啊。对，或是刚失恋的啊。
是是是是是是。
我想到了，其实我觉得这本书，我觉得还有一个看起来觉得印象很深刻的，因为我刚好我的频道里面有讲一本叫做《灾难旅行团》嘛，我在看这本的时候，我有一样的感觉。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你里面讲的那个公司啊 ，IAI 公司，天罗地网的在找寻，用那种试调方式，或是用各种方式在深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其实这边的观察我觉得蛮 impressive， 媒体就这样子，然后我们所接触的手机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所接触的电器用品都是这个样子。做任何事情不知不觉的愿意被监控的时候，生活形态被传到那家公司，然后那家公司利用你的生活形态去做出让你麻醉的机器，让你可以脱离家庭温暖的机器的时候，你觉得这有多可怕、啊、而且他们那些制造这些东西的人自己也有家庭，你知道吗？我看了觉得挺可怕的。科技来自于人性这句话呢，其实是非常变态的。
我觉得这分两个层面、啊、一个是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大数据还没有这么发达之前，在我看来是蛮浪漫推动人类向前的一个动力。
对对，
但是
你刚开始意思是这样，
对，但自从大数据收集开始，我很多集其实都讲过，大家在安装 APP 或逛一些网站的时候会跳出一个说明页面，然后叫你按接受，没有人会去看那个东西，那些东西都是合法在收集你资讯的同意书。
对，
这就像欣西亚刚刚讲的，不管 APP、 软体、手机、 YouTube、 Podcast 任何东西，每分每秒都在收集你的资讯。像我是数据科学家，所以我本来就会去分析这些东西，然后去了解哪个年龄层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去推荐给你一个你会买的产品，你会上瘾的产品。这种东西的确是很可怕，但是换个方面想，这就是商业啊，更精准的给你你想要的东西、但我觉得又分很多层面了啦。因为像是 FB 在上个月还上上个月，他们宣布他们的营收掉了嘛，他们的财报开出来不好、就是因为 Apple 跟一些公司开始在挡他们的广告，他们用一些隐私权的方式，虽然 Apple 自己也没有多好， 但他就要挡别人、因为这种隐私权的概念，欧洲也是，他们前几年就通过那种隐私权的法案。欧美是非常重视隐私权的，我们先不讲 Apple 或者是美国，他们还是有一些后门程式在监控，但是在欧洲这边、我觉得已经深入他们的性格里面了、
可是我好奇的是，那个 Netflix 它股价大跌是因为它改了它的收费制度吗？
这个我真嘴哥在这礼拜已经录完了，可以听、
他新上的这一集有是不是？
有，我们已经上了，自己去听。好，我这边讲一下，
布朗运动很多集了。
我这边讲一下，我们刚讲完了这 Netflix 可能是跟主题没有关系，我想一下，它有几个 因素，第一个是因为竞争者越来越多，像 Disney Plus、HBO 等等等，每个都在推订阅制度。虽然 Netflix 他们是先行者，但是很多的内容他们都收回去版权，所以只有在他们的频道上看得到，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是他们以前推的家庭方案，一个账号可以给四五个人用，他们最近跳出来说他们可能会取消这一件事情。
对
对，就是因为他们
有，我有看到那个新闻。
对，就是因为他们在2017年的时候他们想要占市场的个占有率，因为那个时候开始慢慢大家都要做了嘛，那 Netflix 当然是他们先冲市占率最重要，那我觉得这是策略性的不同了。他们用了一个 A 方案，就是家庭式方案，但是到了今天2021-2022的时候变成他们自己营收倒退的问题在。第三个是有一些人会用 VPN 当跳板，比如说今天在美国的收费是$100，我跳到东南亚我只要付$30，这也是一个问题。
对，这个很多人用这一招啊。
对，这也是一个问题。
对对 对，
對，好，这要听就是去我们的布朗运动厅。
好好介绍一下那个另外一个粉丝团，还免费帮他打广告。
我们还没开另外一个频道，不过没关系，可以去嘴哥那边听。那欣夏，你要不要对整本书你觉得有什么结论或感想想跟大家分享的？
我在下结论之前，史塔克有警告过我要好好说话。对于这本书，我觉得真的是很有原创性，非常棒的一本书。然后呢，其实我在看的时候就觉得，哇，如果是我的话应该写不出来这种东西啦。他的很多想法真的很天马行空，然后我也能够理解说啊，为什么他的书风会下得如此的震撼，因为的确内容上面呢有很多让你对于进入元宇宙或是虚拟世界的一些亲情啊、家庭啊、感情一些，你会有一个新的解读的方式。我觉得这本书你可以去博客来或是各种地方去购买来看看，你就能体会就是陶晶莹笔下这个世界是多么的奇妙。虽然我必须要讲我不是很喜欢他的结论，但是这还是一本很值得阅读的小说。
我觉得这本书的想法其实就是一个科技小说，因为它综合了蛮多的女性观点，所以我今天才会请你来跟我来讨论一下。如果以科技 这部分的话，我自己在前 EP 我忘记多少了，我也有讲一部漫画的，它也是在未来的时候就整个人工智慧然后对人类造成了什么影响。这一部我觉得蛮有趣的事情是，它不会让我觉得天马行空到完全不可能发生，它是真的立足在有机会发生的科技概念上，所以我会觉得蛮不错的。它不会去乱想出一些完全办不到的事情，约约这种交友软体，
其实我觉得约约一面东西就已经实际发生了啊。
我觉得它就差在那个感官的刺激上了，
对，
它就差在感官刺激上。
对，
我认为它是基于在可以发生的科技上写出来的科技小说，我会觉得蛮有趣的。另外一点就是像小说或者是影剧帮助人类去思考可能未来20年到30年之后会发生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帮助大家先行思考，真的到了那一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欸，当初我们看到这一部小说或这个影剧的时候我们的想法是什么，而不会觉得太仓促之类的。对，这是我认为觉得不
错。是先让我们有一些悲观的想法吗？
没有，我觉得是有一些我觉得是让我们一些心理准备吧。对啊，但我觉得不错啊，这可以让人类自己去反思一下，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不管是为小朋友或者是为自己注入，不能说注入强心针啊，就是做出什么改变，才不会沦落到跟小说一样的下场。
没错，平常就要好好顾好自己的家人啊，然后朋友啊。 对，
对，
心中充满爱，世界都和平。
对，好，那我们这一集就这样。如果对这本书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联络嘛，都可以啊。如果想要跟我们讨论这本书的朋友也可以寄给我或者是欣夏亚都可以，好不好？ 好，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你为什么耳机要戴反？
有戴反吗？
你完全
靠腰嘞，
你从头到尾都戴反，你这样听不到自己声音。
对啊，欸，我以为我刚刚真的没感觉。
你要不要戴？等一下戴看。
可是他没办法转过来啊。
可以，那我帮你用。
可以耶，我是白痴。
你可以听听看，可以听到自己声音跟我的声音。
哎，真的耶，
对，
我现在才听到。
其实录音的时候你是可以听到自己声音的。对，
我好白痴哦。
然后录完了我才
重录，重录，重录。
我刚才想到，我其实中间就想问了，我就一直忘记。
你为什么不说？
我忘记了，
是因为我把你的节目搞糟了，所以才这样。
不会，不会，不会。
然后把它垫高。
我没有怨念，我没有怨念。
喜欢今天的收听吗？欢迎你在新西亚热可可频道上方按订阅、关注或是赞助我一杯热可可。如果有新的节目，就会及时通知你哦。让我们下集见，拜拜。